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对我来讲，吸毒就是毒瘾，瘾的核心其实都不是病，也不是罪。很多人就是把你犯罪了，所以你吸毒，或者说你生病了，你吸毒。其实你的核心是创伤。Drug 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这个方法不是很对而已，不是我们认同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士林宇。上集的节目来宾梁兴盛分享了女儿在精神疗养院里复健一年多之后，他和妻子把女儿带回家。回家之后是另外一个挑战的开始，因为毒瘾的引诱无所不在。梁兴盛说，戒毒没有完成式，永远是在康复当中，只是这个康复期有多长没有人知道，有可能一直要持续到见上帝的那一天为止。但是心态转变之后的梁兴盛，面对女儿有时毒瘾复发，他一改过去的愤怒，而是用温柔同理的方式回应，走进女儿的内心世界，这也换来了女儿的真心悔改。康复中的女儿状况好的时候，经常会为家人准备四菜一汤的晚餐，她比以前更有同理心，同时也找到了一份普拉提教练的工作，能够开始赚钱存钱。因着自己的生命经历，梁兴盛的女儿也开始在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当义工，陪伴正走在戒毒之路的年轻人。继续聆听梁兴盛的故事。
你可以找谁？我相信你知道你已经可以找谁。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知道 你可以找谁吗？那时候是4月初4月好像4、5号的时候，那是就是最后的那前最后要回赴法院的前一天的时候，他说：“我把这个瓦器修好了，交在你手上，你要不要接下来？”那我隔天就打电话跟那个法院的那个Investigator 还有个 conservator 讲，我愿意把他接回来。跟我太太交流出来之后，我太太说，当你接他回来的话，你会不会就像以前两三年一样，这样子天天吵架，然后会变成把家里被碰了一团糟？他说你这样，然后我跟所有的人讲，他们就说劝我不要，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把我女儿接回来了。
结果接回来之后。
接回来之后，当然也有 relapse 哈，也有那个，当然也有 relapse。但是呢，我学到很多东西，尤其 relapse 复吸就是再度吸的时候，我反而知道怎么处理了。
嗯，你怎么处理？
接回来之后第二天，我当然是想接回来之后，因为我们家那个，因为之前有些乱七八糟的进进出出嘛，我把锁都全部换了，哎，加了一个密码锁，因为他不在的时候，锁都全换了，然后加了一个密码锁。后来他回来第二天，我打了一个钥匙圈，他的名字叫古元朗，打了一个钥匙圈，上面就是写说这个钥匙圈，我用英文写的，这个钥匙圈是像就是代表我和你立的约。我要用无条件的爱爱你，直到永远。然后那个钥匙圈就是挂着我们家的门的钥匙，还有我们家那个你。 就给他了。然后，当然后来也有一些 relapse，而且两三次。然后，可是处理方式真的跟我以前处理方式都完全不一样，处理方式非常非常的，就是跟我过去真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是我不知道我这么大的力量或者智慧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但是我真的做到了。然后处理方式，结果发现他每次 relapse 之后重新站起来，比以前更强壮，就是两三次之后，大概我记得有三次，然后一次比一次就是更强壮。然后有一次 relapse 之后，他因为他那时候刚好是朋友的他的朋友的 birthday party，那当然是大学。对，他那高中同学 birthday party 吧，那当里面当然就有不良分子，然后就拿出了吸，然后他就真的是碰了，那碰了之后，他不敢回家，他第一碰完之后他不敢回家，我打电话他就把我挂掉了，把我 block 住，然后我很生气，我就把又把门。密码又换掉，都门都全部反锁。但是5分钟之后，我觉得不对，然后我又全部又把它打开了，密码又归原位，然后房子又那个门锁都归原位。然后他到了那时候是礼拜六，然后礼拜一他叫我去接他。OK，我去接他回来了。他在路上他就很不就是。很悔恨，但是他想要一直跟我讲话，我就说没关系，我们不要讲，回到家再讲。他回到家之后，他当天他也是不舒服，我就让他说那你先休息好了。然后到礼拜四早上的时候，他才来找我，我才又找他说你有什么事要跟 Daddy 讲的？他说我不行，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会痛惜，然后他跟我讲，我就问他说那你。我们有 boundary 设立有 boundary 有一些 consequences，觉得你该怎么做？他说：“那我要回rehab。”然后我就说：“那我觉得你已经，我说就跟大家说谢谢知道你，但是我觉得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也知道你做错了，我相信你，那你不需要回 rehab。”就他马上就哭出来了。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他应该是不会再用了。然后后来我又跟他讲说，那以后我不能禁止你去一些 birthday party，I want you to have fun。然后当然，这 birthday party 这些 party 里面有好有人，有好人有坏人。但是如果有人 offer 你的话，你可不可以这样跟他讲说？我知道，我谢谢你，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以前对我很不好，那我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尊重我不想用的、不想碰的那个？我经过很多，就跟他讲说，跟那个对方讲说，我经过很多这种，我经过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请各位尊重我不用的那个 respect my choice 选择。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说，爸爸。你知道吗？这种东西是不可以被拒绝的，没办法拒绝。当你在这个 moment 是没办法拒绝的，那我选择我不要去。对，他说以后去遇到这种东西，我选择我不会去。
这么大的事情哈，在家里面，我相信你家里一定是，就过去这些年来，一定是就是整个天翻地覆，家庭关系乱，你们怎么走过来的？
因为我参加了很多，怎么讲呢？我参加了很多这种 support group，晨曦是其中一个，然后也有拉米，有基督教的，也有宗教中立的，
所以你
然
参
后
加
我
了
又，
好几个，同时参加好几个。
对，然后 然后我也认识了很多，怎么讲呢？认识甚至很多精神科医生、心理师，然后在那边我又就是变成了一个怎么讲？我也跟他们学习啊，或者什么，而且看了很多书，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后来我那个我接受了那个那种斯蒂凡的陪伴。哦，斯蒂凡那个陪伴，哦，将近18个月，每个礼拜那个斯蒂凡陪伴的人在还没有疫情之前，他来我办公室，那种 one-on-one，然后之后疫情之后，我可能就是线上，然后每个礼拜都有大概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然后斯蒂凡的陪伴。然后，这个对我帮助实在非常大，然后改变我对我，让我能够更接纳。第一个更接纳，第二个会设立界限，而且设立健康的界限。然后我接纳并不是用我的怎么讲，用我的那种
认知，
好恶来接纳，而且我是那种无条件的接纳。然后我知道该怎么接。我知道该怎么接，无条件的接纳，等待，那个让我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接纳，然后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界限，然后就是斯蒂凡的陪伴，然后慢慢的才这样子走出来，变得就是我自己变得怎么讲，我变得非常非
强
常的
壮，你自己
对。
的心要变强壮。所以这18个月是正好也是女儿住进是那个住进精神病院18个月，长期疗养院18个月的时间，还是？
不止18个月。其实我女儿在还没有住进，还在很糟糕的时候，还没有住进的时候，就已经那个斯蒂凡陪伴了。然后我女儿回来之后，斯蒂凡陪伴还有将近2年多点。
这是一个 one-on-one 的 program 吗？还是？
对，就是斯蒂凡四工嘛，他们对，是一个 one-on-one 的那种。
所以你觉得你从这个斯蒂凡的陪伴，学到了如何让自己有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更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女儿。
是的。
太太也跟你一起参加，还是？
他要上班啊，
哦，他要上
因为
班。
他的工作没办法 work from home，所
了
以，
解，
然
了
后他
解。
的太太的话，他的四地方陪伴，就是看我这位真的是我这位就是我太太有太太我太太的四地方陪伴，然后他有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个人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吧，然后就要他去爬山啊，散散心啊，那我
了解。
是真的坐下来。
了解，了解。所以这一路走来，这样子几年呐、啊？从女儿11年级到现在25岁，
我真正
七
的，
八八九年。
其实所谓没有真正所谓的康复，就是说，因为这是我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说，吸毒的人只有3个，第一个吸毒重，第二个戒毒重，第三个康复重，而且都是重，
中，
并没有完成式，还3个 ING。那不是吸毒中，就是戒毒中，要不然就是康复中。那并没有完成式，都是 ING。那真正康复的人，就是康复中这个中，比前面2个中还要长。有时候可能是有人康复中3年、5年、10年、20年，就是直到见主的面的时候，我才能说真正的。没有在用了。
就是说，这个康复中的时间可能拖得很长很长，你不知道。但是这中间还有可能会 relapse，对吗？还有可能。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够失去信心，就是要坚持走下去。至
就
少
是
他会知道，他不会。就他一旦 不小心又去犯了，他会自己知道要回来。
对，那这个就是前面两个的各位比较，前面两个钟就会越来越短，然后那个第三个钟康复钟会越来越长，而且就算你不小心回到那时候，他可以对应，就像你讲的，他可以马上就知道哦，不行，我有那个该怎么做。
那可以形容一下女儿现在的状况吗？
哦，我觉得他比以前生病的时候还棒，就是比小时候那种，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更棒。他现在只要他不去，没有上课，没有偶然，他就是他有一个礼拜大概会有3到4个晚餐是他煮的。所以我们回到家之后，三菜一汤，甚至四菜一汤就已经在桌子上了。然后他会怎么讲呢？会非常有同理心。不知道他怎么，就是经过这一次的时候，他非常有同理心，他可以看出我和我太太的心思，就是那隐藏在后面那种沮丧啊，或者担忧啊，或者甚至不是我害他，就是他，因为他现在也在一些精神，就是 NAMI，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NAMI。哦，NAMI 就是全美国最大的草根非营利组织，就是美国精神健康协会，叫 NAMI，National Alliance Mental Health is NAMI，
听过，听
它
过，
也是。
对，对，对。
对，他在里面当 facilitator，他可以知道人，就是背后那个人背后，他可能有些沮丧或什么，他变成很有同理心，他可以感受别人的感受，而且他会变得很那个，然后他就是上课嘛，第一个他上课，第二个他去做他。普拉提的 instructor，对啊，他是有那个 license 的 certified 的普拉提 instructor，他是普拉提 instructor，然后他就是专一个礼拜做大概8到10个小时的收，就是做给普拉提 instructor，然后普拉提 instructor 的时候，他就有他自己报税嘛，他有自己的税表，然后他就有自己的税表，他就可以。因为就算是他本身就算是低收入户了，然后就有学校会给他一些奖学金、助学金，而且不用还的，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帮，是一个荣誉。然后他就是大学学费全免之外，然后一年还有6、7千块的那个算是生活费吧。
他现在还在大学里面吗？还是？
今年就要毕业了。然后暑假就是进入 Stanford，念 Graduate School 念 Master。那普拉提那个也蛮精彩
你要不要
的。
讲一下？你要不要讲一下？
哦，普拉提那个，因为我2020年4月把他接回来之后，怎么讲？哦，他这样子好了，因为他很久很久都没有接触一些任何东西。然后他那种12加20，12加2，12加15，算不出来的。你也想象在国中就可以把国二的时候把大学的有机生念完的人，12加15算不出来。
就说，你说2021年4月刚带回家的时候，
对，
他这
那
种
段时间更
减
算不出来，因为就
数
是
字没办法对
对
上，
那些抗精神病的药物会让他钝，算不出来。然后，但是我又没我，但是我不知道你有听过王倩倩，所有的戒瘾的人都说，瘾不能戒，只能被取代。对，那么像王倩倩老师，她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王倩倩《真爱》里面的名字，对，她的孩子就是她的儿子就是喜欢打拳，她就去。让他去教泰拳，我就想到我女儿接回来了，那我要用什么去取代她？ OK，那么那时候他什么都不会，那然后我就想说，好，那他可能很喜欢小动物，好，那没关系，那我就跟他说，而且那时候是 work from home 的时间很充分，然后他就把它删到那种 WAG 有个平台，就像 Uber 一样，它是帮在平台上接单。帮人家遛狗啊，或者那个 baby sick dog，或者说去人家家里吧，或者那个狗来我们家做 boarding，然后就给他删到这个，然后我就可以，而且那时候因为他有很多很糟糕的那个，所以他的驾照已经被没收了，因为这种吸毒的人开车有会有问题的，驾照被没收了。然后我只好他去接单嘛，然后一天他可能接三个单，然后一个单的话他没有车，我只好送他，然后送他的话就是20天，就是去不是二十去来去一次就要20分钟，回来车程20分钟，然后接一个单遛狗就是半小时，所以来这样子弄一弄就一个半小时，一天接三个单就是大概6个小时，诶。五六小时，我就可以跟他一天有5、6个小时可以独处。我可以陪他遛狗，然后跟他谈谈这只狗的个性，然后跟他，然后在车上，我不跟他谈毒品的问题，我不跟他唠叨，不跟他啰嗦，不讲那些，我就跟他聊内心，我的内心世界，我怎么从那个。斯蒂凡那边学到的，要怎么 take care 我自己，然后聊聊他的内心世界，他们聊聊这，诶，有时候没什么话题了，就聊这只狗跟上只狗的比较，我们就可以聊这些，因为他蛮喜欢小动物的。然后就，诶，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然后而且是我感谢很多很多那种疫情对人影响很。对其他人影响很大，但是对我真的是一个祝福。然后就跟他，然后他可以看到他的怎么讲，银行存款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也不就是慢慢的增加。然后我又跟他恢复了很多那种关系啊，我可以邀请他走进我的内心世界。然后没多久，他也邀请我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然后大概就做了几个月。月之后呢，刚好我们家隔壁那个普拉提，那个叫做普拉提 Club 普拉提，就刚好有柜台，他就去应征柜台，然后就在那边，诶，应征柜台要跟人 interaction 嘛，他就在那边学一些 interaction 的那种技巧，诶，然后没多久，然后那个老板说，诶，你要不要
来上
接
课。
受这个 training 上课？然后变成刷的，他说好啊，他已经看到很多人，对吧？他就真的去学，然后学大概就学了半年，然后最后就拿到 license，然后就在现在是就是那种 license 的 instructor，然后一个礼拜就是，然后他可以看到他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那是一种满足，是一种取代。
成就感。
对，是一种成就感，然后一种取代，然后的价值观
正
越
向，
来越正向，对，
如果你可以对那些目前身边有孩子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晚辈，或者是朋友，目前正在用毒的、吸毒的这些朋友们，你会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很多啦。第一个，对我来讲，吸毒的就是毒瘾的核心，其实都不是病，也不是罪。很多人就是你犯罪了，所以你吸毒，或者说你生病了，你吸毒。其实你的核心是创伤，对，至少对我们来讲，你的核心是创伤。 这个创伤不一定是我造成的，有可能是我 neglect，并 neglect 他小时候一些情感需求并没有
获得满
看
足。
到什么，对，然后是这个创伤这个字太很严重，但是我觉得是neglect或者受伤好了，你假如说吸毒的核心是受伤，不一定是创伤，可能是受伤。然后呢，他只毒品对他来对毒用使用毒者用毒者是其实是我们把它看成他的问题是吸毒。We think addiction is the problem，或者 drug is the problem，but to them, drug is the coping mechanism for them to solve their problem。drug 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这个方法不是很对而已，不是我们认同的。因为他用毒的话，用完毒他去用这个毒去用这些药物，用这些 substance 去让他们不会这么痛，或者让他们可以不去被这个受伤，可以让他们觉得舒服一点点。
就是暂时逃避现实一下。
如果讲这样的话，就等于贴他们标签了，
OK，所以
是
我们
他
不
们
能
的
够这
事。
样讲，对不对？
对，不能这样说，他们逃避现实是 drug is their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Substance is their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或者可以这么说，认清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同理心和包容心，而且我们有更大的接纳。
好，我再厘清一下，你刚刚讲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他们吸毒的核心是因为，受伤，好、哦，受伤或者是说被忽略的伤痕，没有人看到，好、哦，第二个就是吸毒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好，还有哪一些是我们很容易给他们贴的标签？你觉得千万不能够给他们贴这些标
或
签？
者说，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吸毒。
对，
我听说，我还听过有一个女孩子讲说，我小时候妈妈就是把我踏个在一个棉被里面，就是睡觉之前给她踏个那种，就把她棉被把她包起来，让她很舒服。我不知道，因为包起来会睡得更好。会感觉到温暖，对不对？把
对，
它更
对，对，对。
多整理，对啊。但是海洛因给他的感觉就是那种妈妈把我躺的那个那种感觉。对，那么每个人吸毒都有不同的原因啦，但是可能就是要寻找那个不。其实，如果我们咬定他说你就是要那个嗨的感觉，或者说你就是犯罪，就是那个没办法自制，那他就永远不会戒毒了。如果我们了解，能够同理他的内在心理，为什么去吸毒？他为什么会这个毒品对他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他。
所以后来你经过跟女儿有这么多，而且是多次，然后深层的沟通、跟交流、跟分享之后，她可以很清楚的跟你现在了解她那个时候为什么吸毒，还是其实也是其实讲不
其实
清
不
楚，
重要，
其实不重
你
要
不
了
觉
哈。
得真的这个原因，你不觉得真的不重要了
没
吗？对，真
错，
的不重要。为什么吸毒真的不重要？我只知道他受伤了，那剩下的就真的不重要了。
是，当初为什么吸毒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梁兴盛的女儿已经回转心意，走向康复中的道路，而他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暑假过后，他的女儿即将成为史丹佛大学研究所的学生，我们在这里真心祝福她。不知道您身边是否有正在跟毒瘾抗战的朋友？盼望梁兴盛陪伴女儿戒毒的故事能够成为一个鼓励。谢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我是诗玲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